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放，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就是应该蛮多听众从以前的那个节目中就知道，我们两个其实差蛮多岁的，我们是不同一个世代的人。
有些产品会比较理解度比较不太一样。
好哦，那我问你哦，你知道在我的世代啊，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技能的地方，叫做巨匠电脑，不知道你有听过吗？
有啊，我有听过，可是我是在蛮小的时候就听到这一个集团，然后那时候是想说，哦，是给大人们就是学习的一个地方。我那时候的印象是这样，但是还没有那么的清楚，就是巨匠电脑实际上是在教什么样的课程。
哎，那代表巨匠电脑做得很成功哎，因为就代表说，你看我们俩差这么多岁，但是从我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很夯很红，就是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说啊，我要去巨匠电脑学习怎么用什么什么软体，或我要去巨匠电脑学习什么什么绘图，就甚至到我现在啊，就是我的美甲师，他说他最近想要就是转型，因为他觉得美甲师做不了一辈子嘛，他就想要去学一些室内设计的东西，他也是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算是在我心目中可定为补教业的地方学。没想到就是你看，经历了十几年，下一个世代的人还是有听过这个集团，代表说他们其实在这几年做的很多的投入跟转型，其实是蛮成功的耶。
真的，而且以前就是会觉得说，路上怎么走一走，就会发现一个就是巨匠电脑在那边一个店面，就还蛮明显的，就是知道说，哦，这个集团好像是还蛮大的，然后还蛮有规模的这样。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资深同仁、专业经理，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巨匠电脑跟它下面的一些系列的品牌，最近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沃克360的品牌负责人 Annie，欢迎 Annie。
Hello，大家好，消防主持人好。
看你怎么觉得很奇怪，我们前面都讲巨匠电脑，然后突然介绍来宾的时候是沃克360，我们可不可以请 Annie 稍微介绍一下，到底是这个巨匠电脑跟沃克360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或是怎么样会演变到现在这个新的品牌呢？
应该是说，就像电脑，它这个品牌已经是38年了。然后我们其实有在做线上教育的经验也很长，大概是从5年前开始，我们想要再从数位教材延伸，就是做平台这件事情，就是电子商务，会想要做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其实我们想要接触更多的年轻人，但这样子的年轻人其实他的消费力道，还有他的触摸地点，已经不是在实体的补习班这个场域。所以我们想要透过线上的方式，一个平台，它的课程是很公开透明，价格也很容易入手的方式，先认识我们，再有机会往沃克的地方，就是转到我们其他的品牌，比如说实体的店面。其实我们也有在做线上的直播教育，沃克它是专注在线上的影音课程，它的价位是大概落在1000到3000不等，是比较平易近人一点点。
那我想问课程的部分，因为你刚刚说有一些实体会转到线上嘛，那在 TA 这个部分，你刚刚也有提到是说是比较年轻人的部分，那两者就是实体课跟线上课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实体课我觉得它是比较大的，我们所谓大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想要转职，或者是你今天是大学生想要就业，那你培养一个技能，它需要的时间，原则上应该会需要2到4个月不等。那它当然会比较客制化，你需要比较多的技能，比如说你想要学室内设计好了，那你可能是要先从色彩学先建构这样子的基本能力，再往更多的，比如说软体面、操作面先学习。那沃克360，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很讲求的是快速这件事情，他可能是直接教你怎样做软装，那它是很明确一个议题，或者某部分的技能，或是我就是想要解决客户某一个痛点，那他可以到这个平台直接去找到这样子的课程。那它的时数会比较短，大概是，其实你如果认真上，一天可能就上完，这样，就是比较大的差异点，就是很明确的时间性，课程时数上来说。
其实我们观察到，现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线上学习课程，包含我们之前有访问过的来宾，比如说他就专注做企业培训，或者是上班用得到的技能，比如说人才帮。那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如何帮女友拍照这种休闲的课程，比如说好好这个平台。那巨匠在 观察到这样子很多平台，你们是怎么样定位这个沃克360这样的一个线上课程平台来做一个市场竞争呢？
因为刚好提到好好就是好学校，那觉得它就是以平台式开放式的这样子一个平台，那跟我们是以品牌方出发的平台经营的角度其实不太一样。其实前身叫 IT360， 它一开始其实是要为了服务我们的实体通路的学生搭配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在我们学完室内设计之后，他可能想要多修刚刚提到风水啊软装等等这个小议题，但这样的小议题并不会在我们的实体通路上去做课程的设计，因为它是比较 niche 的市场。那我们其实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平台。但我去接手这个专案发现说，如果我们只做自己的课程又太少，那我想要带入一些生活啊或是商管行销类型的课程，希望接触更不一样的族群，那有机会才可以带入到我们计算机品牌学习教育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有做线上的第二外语，就是有比如说西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是法文德语，其实我们都有在做。那其实我们最近集团也转型，就是我还有做过健身这样的品牌出现。对，
欸，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听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你有提到软装的课程，因为在我以前的印象里面，就是会觉得说，欸，巨匠电脑是学程式语言的吗？或者是欸，学电脑的吗？这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课程，还是它是慢慢演变而来，就是开始慢慢的有多元化的课程的呢？
其实是慢慢演变而来的，因为大家现在开始已经不会很认真的从 一步一步从零到一，其实是蛮速成。那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年轻人其实就是想要快速的解决他一个客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近五年是比较发现市场上有需求，然后我们才就是延伸去做这样的课程。
那欸，你因为我知道每个平台面对的族群都不一样，那像与巨匠电脑来说，像我对巨匠电脑认识就是大学生，可能我学的科系跟我想要做的工作不太一样，或者是说比如说我想要转职，像我的朋友他本来是美甲师，那因为意识到年龄渐长可能想要转型做室内装修。那到底巨匠电脑它主要 focus 的族群是直接的消费者，就直接的学生，还是你们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企业包课，然后帮比如说企业做内训这样子呢？
如果以巨匠教育这个大品牌的情况下，它的 TA 市场是落在大学生到职场新鲜人，甚至是一点点大概30到40岁左右的族群为主。那我们也有做过企业包班，然后也有到就是除了他来我们的实体点或是线上我们去办，或者我们也会到企业内部去做这样子的包班训练，但我们也有做一部分是校园。其实巨匠他做了很多的面向，那可能大家常见还是 2C， 就是巨匠电脑啊、巨匠美语啊这样这个牌。
那从巨匠转型到这个360，或者是说这是一个比如说母公司跟子公司，还是它只是一个品牌的延伸，它是一个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新的牌子呢？
其实我们内部有点挣扎，因为包含其实我现在在担任就是巨匠教育集团这个品牌转型，或者是像就是品牌专案推广的那个负责人。那其实我们有发现大家其实不记得巨匠可能有什么样的品牌，比如说电脑、美语、巨匠市场责任，可能大家还会以为巨匠旅游，其实巨匠的其实不是，因为大家只记得巨匠这两个字。那我当初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有在想说要不要就是叫巨匠相关的，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更有记忆度。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实在跟巨匠太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品酒，我自己就是找了品酒师然后来做课程，然后在线上做教学跟销售这样。但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意向，就是哦，这是老人家去的地方，我不想有这个意向，所以我希望它市场是很切割很干净的，因为 TA 是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是要找一个跟学习又放松有关，所以才会起了一个新的牌子叫 Work360， 那希望可以做跟母公司这个品牌有点做分割。但是其实我们是相关的，因为在我们的实体点它还是可以购买我们 Work360 的课程，所以其实 Work360 它跟刚刚提到的平台方式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线下通路也有线上的方式在做经营。
那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就像你刚刚说对巨匠很熟悉，就想象说哦，我去巨匠报班，就像以前一样我去一个教室，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去上2到4个月的课程学习一个技能。那在沃克360上面它会是一种什么样学习的方式？比如说我是一堂课然后买课，还是我是储值时数？到底在沃克360上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学习形态呢？
它其实有点像比如说就像猫猫一样，你今天到一个平台 台某某平台，然后你看到你想要电视，那你就买了，那买了之后他会直接寄货到你家。可是因为我课程它不会有寄送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就是在你消费平台上购买这个课程，你觉得时数然后试上过，你喜欢这老师的口条，你购买完成之后当下在你的 account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课程进来，那你可以随时随地就是打开我们的官网，也不用下载 app， 然后就是可以直接看影片开始进行学习。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有透过线上的留言板，你可以去跟授课老师进行互动。对，那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就是你可以上传比如说照片啊、荧幕截图等等去跟老师做发问做互动。我觉得它开放性学习度很自由，但同时也是需要很有自制力的同学来修这样子的课程方式是比较有方便跟有学习性的。如果自制力比较差，我们还是推荐他需要有人去帮忙辅导，就是告诉他诶今天要上课哦，然后或者是我们今天有什么课后作业。对，这是两个比较大的差异。
就是很多平台都是有卖课程，不管是知识卫星啊，或者好好啊，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品牌都有做这些课程。那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竞争真的是好激烈哦！就是那就想知道说，哎，你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竞争的关系？因为现在真的好多课程，好多课程，你们会怎么这样处理，或者说怎么样去行销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是一个战国时代吧，就是真的超多竞争的，特别是疫后。因为疫情的情况下大家都不能去实体，所以其实加速了大家都往线上的方向走。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其实有一点慌，就是因为还在摸索这样子一个牌子它是要怎么样去踹出更好的商模。我们一开始想做的东西其实很广，在疫情前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生活类型的课程手作啊，甚至是我们想要去外拍等等，那其实都是一个成本的堆叠。那疫后的情况下我们再回头看，我们希望还是更聚焦在跟巨匠这样集团底下所有的课程它是有高相关性的，所以其实我们会开始着重在于电脑跟语文类型课程的开发跟上架。那希望说我们的集团的学员是可以互通共有，就是它的流通性会更高，那它可以再去购买其他延伸性的课程。因为实体通路它的学习时间是很固定的，就是比如说我下班七点到九点去学校，但是我们店关了之后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休息，可能只能看线上录音档。我们的平台其实可以去辅助这件事情，假设他今天凌晨有时间然后睡不着想看课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我们平台去上课这件事情。那我其实觉得学习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所以希望在我们的平台可以加入一些好玩的元素，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今天可能是灵修面的嘛，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就是跟心灵相关的课程，星座啊或者是紫微这种，其实都是我觉得比较relax， 就是你可以脱离上班时间也可以看的东西。
那 Annie 其实对于线上课程啊，因为我身边有蛮多厉害的讲师，然后他们对于线上课程常常都是又爱又恨，又想尝试又害怕的这种心情。因为我曾经访问过某个知名讲师，我就说欸，这么多的单位跟你邀课，就是希望你做线上课程，为什么你都不做？他是属于就是非常害怕的那一种这样子，然后就跟我说他觉得很多的公开课都没有办法讲，或者是很多的这种线上课没有办法讲 mega 跟精华。我就说蛤，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他说因为他说以前 face to face 的授课他可以完全毫无保留的去讲一些知识，可是因为他说很多的线上课太容易被比如说录制啊或者是散播啊，他就觉得这件事对他很没有保障，对，所以他就不想要尝试。那当然我也有遇过非常乐意就是线上课程的这种老师，他会觉得这是趋势，就必须跟着趋势走。那不知道像您身为这个线上课程的这个品牌负责人，您对于这样的又爱又恨又想尝试又害怕的这样子一个情绪，你通常都会怎么样跟老师沟通，或者是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要分两块，一个是这个课程本身的属性是不是适合线上学习模式，因为线上模式其实它的完课率非常的低，大概只有3-4%左右。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体验这样，如果老师他想要很完整表现他的课程精华的 那这样的老师可能会非常非常抗拒，这是因为课程本质的问题。那第二个，如果是老师只是对科技不熟悉，或者是他比较排斥的话，其实我会试图跟老师谈合作的时候，我会示范一个消息是，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前导课放在我们这里，就是它是一个漏斗最上层的，那它是可以做很浅很有趣，吸引更多的人注意到它之后再往它实体点导，所以可以在我的官网或是在我们的线上去做一些合作，比如说诶，你可以学完这门课程再到老师的实体课程，或参加他的实体课程会有什么样优惠等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助，如果老师能接受他就会再往下走，但还是有遇过老师还是比较想要专精在他的实体课程面上，那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可能偶尔请他是不是有机会做线上影片录制的分享，但那就是小短片，就跟他的实体课程不是很相关性这样子。
好，那 Annie 其实你前面出前有讲了一下，就是这个什么样的学生会去选择360这样的课程，那也有讲了就是说为什么想要转型，那可不可以稍微再清楚的讲说，因为刚刚我们有讲了一些你说比较像好好这种平台课，那对于巨匠来开立的这个360在竞争上的核心优势，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如果以我们集团角度来出发的话，其实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实体的通路，还有过去我们累积的会员数，有几百万的同学，那其实对于我们在做线上推广，其实我们也是利用集团的资源去把我们的课程导入给我们的旧生，线上发机的平台比如说好学校啊、知识卫星、优达，这些都是非常有名，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从透过老师可能跟网红合作，然后去炒量整个平台的流量，那我们的竞争其实核心是完全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又在同一个网络的市场里，所以这种广告又是互相竞争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各凭本事，因为现在就看说诶，谁可以再以平台为家然后就可以称霸，还是说现在要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比较容易存活，那我觉得大家都在试，现在大家都是在找自己可以更深耕的市场，但我们有观察到这样的业者要么是往精品的方向走，一堂课可能定个1万块2万块的线上的市价，或者是像好学校他们也会做转型做更多的企业市场，我觉得以我的观点就是看大家现在的课程谁做的比较精华吸睛，或者是你够便宜那你就是找市占率，但能不能获利这件事情就要再看各自的项目跟成本。对，
那我非常的好奇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说巨匠有一个优势是你们有很多的学生的 data 可以去辅助你的线上课，那当然刚刚也有讲到说线上课的一些比如说前导课程可以让学生想要去学比如说进一步的这个进阶的实体课，那就您在业界因为你们是属于比较少数两个都有的，那到底是你觉得哪一个路径啊，对现在集团的发展来说看起来是就现状来说是比较可行的？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讲，或许是这可能考虑之后要讲，但是以我们在看好学校或者像 T8Me 就是自测会出来，他们未必会有获利这件事情，以我们角度来看，因为他可能其实是募资或者是自测会其实背后是有一点政府关系，他比较容易获得企业客户，但他们还是有很高的成本，比如说我们跟老师有合作至少要给50%以上给老师，企业50%给老师之后有多少钱可以去做营运上的经营，比如说我的行销成本然后还有人事成本，其实以我们来看这是非常非常重的，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去观察像另外一家叫 PressPlay 这家厂商品牌的话，他们开始也做一些自制课程，其实在我看来就跟 Netflix 有点像，你就算跟很多的有利人士合作你还是要发展自制的影片这件事情，所以以我们的角度现在开始往也是往这个方向出发，虽然是经营平台但是我们还是在做更多跟自己有高相关的课程，并且这个样的所有权还有所有成本是有机会 cost down， 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我们，那我们可以转卖给其他的同学或者是其他的企业等等，那这个就不一定是只有我平台能做，就是发挥我们整个集团的优势，那所有集团的人都可以去销售这样子的课程，这是我们在 try 然后觉得诶这是比较有机会稳定成长然后继续活在这个市场上有机会就是突破的一步这样子。
那 Annie 因为刚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有提到说就是你们一开始在疫情期间就是大家开始出来做线上课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慌，就不太确定说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课程之外，就是有没有尝试过例如说你们试了想要做某一型 TA 但是其实不太适合你们平台等等，就有没有这些失败或是挫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算是有成功有失败的，那我先报喜好了，喜的就是我那时候觉得绘本这样子类型的课程其实是很难开的，因为绘本是 小朋友可能比较高需求，但是学的这件事情可能是会师或者是爸妈，他其实沟通对象有点两者差异很大。那我们觉得那时候这样的课程应该会很难经营，但是我们有刚好遇到一个老师很不错，那他很有优质的内容跟经验，那我们就想说那就试试看。就这门课程意外的就是到现在还算是我们的长销型的课程，算是比较有 surprise 到我们这样的课程竟然是成功，然后我们有找到对的 TA。 那我自己觉得我很有兴趣，其实在疫情间我们做了跟酒相关类型的课程，我觉得大家压力应该很重，然后都关在家里，应该可以透过线上去做学习，但这样的课程反而销售的状况就是很不尽理想。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平台的属性不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还是说我们广告打的方式就是不对，没有找到对的管道跟这些人做接触，还是说这些人就是不会透过线上学习，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想轻松喝酒，那样子其实制作内容课程成本有点高，又销售状况不太理想，会让我们觉得说这样对这样的课程会再多更多的评估。对，这是比较我觉得两者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的例子。
那 Annie 因为前面有聊到你们算是一个内部创新或内部转型，因为其实这几年就像你刚刚提到 Netflix， 它也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还有百事达，一方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百事达，就是一个什么线上租录影带啊，我们小时候还有很多那种租漫画的店，现在都已经没有租漫画的店了，天哪，闲暇的时候就只能滑手机，已经没有漫画店这种可以让我们窝在里面耍废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巨匠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应该也是经历了很多。那像我知道 Annie 是一个专业经理人，我有点想要去理解，因为像我跟一方都是属于微型创业的创业家，就我们的企业可能都是五只手指头数得出来，还没有38年这么大的资历。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你觉得像一个这种很老牌的很大的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你觉得老板跟员工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或心态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我觉得一定要习惯与改变这样的心态，就是一定要有尝试然后冒险然后接受不同薪资的能力跟速度，就是不断学习，这是很重要的。那只是一开始我们在提做这个平台的时候，内部也有两派声音，就是公司有一个这样新的东西很好玩，但也有另外一派说我又要学新的东西，他觉得很累，他会抗拒，会有抵制。我觉得我们整个集团一直不断在 try 新的东西，比如说那时候从电脑突然间跨到美玉，这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公司来讲，这是第一步的改变。那这个改变是蛮成功，但下一步其实我们有做线上，那这个也是成功，但我们有失败，就是我们有做过国中教育的产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时候我们还找虞美人当代言人来帮我们做国中教育的产品，但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应该十个里面不到一个。对，它叫巨匠状元王，那它其实是 focus 在国民义务教育，就是国中这一段，我们 focus 在国一到国三，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程度的学生提供国文、英文、数学不同的教材跟对应的考题。对，那它其实是蛮在 AI 现在大家谈的很多之前，其实我们就做过这样子的东西，我们透过跟台大的教授合作，那我们有去开发一个教育产品，它可以透过视性化的诊断给予同学做不一样的测验。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就是应该是很多人没有听过的台跟产品。
通常在像你刚刚讲，这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可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企业都有所谓转型的成本嘛，那像可不可以理解一下，是说像林在将是一个算是没有那么成功的产品，你们的企业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比如说是及时止损还是它是持续投入呢？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我们大老板他非常有前瞻性跟勇气还有魄力，就是他觉得对的方向他会给他1到3年的时间去尝试。其实最一开始我们去拿了政府的补助的案子，我们才去做了这个东西，但他觉得这个东西他觉得 K12 是台湾很教育的根本，所以其实我们后来陆陆续续投了将近1亿。对，但是这全都是几乎是血本无归，但我们还是继续去尝试这样的东西，看是不是能转型或者是真的可以打入市场。但是因为它其实跟学校有很密切的关系，怎么样进入学校这个地方，我觉得它要有一定的人脉跟资源。后来我们评估就是有点难度的情况下，我们直接开始转做在儿美这一段，所以我们现在转型是希望将儿美跟国中教育绑斗在一起，去再做一下这样场地的尝试。对，那目前经营就是刚好也疫后大家习惯线上学习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它虽然这个牌子不存在，但它还是这个产品还是在我们集团里面。
那你自己个人生涯中呢，就是你你在巨匠服务几年了呀？
就是我在学校没有很久，我大概就是5年，然后现在是迈入第6年的阶段。
哇，就是你就是跟着他们的电子商务不断成长，哎，超厉害的。那你自己在这从业5年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吗？就是你自己经手过的。
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吗？就是一开始从0到1嘛，那时候一开始部门只有我一个人，然后陆陆续续找团队进来，其实我觉得凝聚力跟那种工作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但疫情期间进来之后，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平台发展它是有一定的门槛，很难跨过去。那最后团队其实陆陆续续走了，那只剩下3位包含我。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心理上的落差，那现在就是调整，重新调整脚步，然后再陆续找对的伙伴一起进来，重新再出发。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次蛮大的挑战跟转变，那我觉得心态上也有点很多的不同。
嗯，可以分享是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觉得更认知到管理跟身为专业经理人的本质是要让这个平台让公司可以赚钱这件事情。不管你跟伙伴工作关系再怎么好，私交再怎么好，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帮公司帮员工赚到钱，帮你伙伴让他们有更多的收入，其实这些东西没办法很长久。我们可能的缘分就只有1年2年，那时间到了大家还是会各自往自己人生该走的方向前进，虽然很可惜了，会有点失落感，但是自己要再慢慢调试，然后就是再找新的人进来，然后我们再重新就是往前走。就是我觉得不能说人家无情，就是应该说自己心理上的转换啦，这是很现实，但就是社会世界就是这样子。
那想问问看，就是在这5年来，就是跟例如说客户互动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收到很多的回馈啊，或者是建议等等，就是有没有一些跟就是客户比较有趣的一些互动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们就是平台，那好跟坏会直接体现在这个平台上，又没有评价区，那同学们都像网友一样，好的话他会称赞老师，哦，老师谢谢你，因为你我怎样怎样，然后但是如果更多课程不好，他也会很直接很尖锐。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授课老师他们有能不能调试这件事情，就是很直白的接收到同学的反馈。那我觉得这就是市场公开透明的机制，就是买方跟卖方他们有办法可以互相交流，我觉得这是蛮好的。那对于平台第三者的角度，就会让我要不要帮老师一点，要帮同学一点，其实他就是有点像调停的那个角色，其实有时候很难。对，
那 Annie 你自己本身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产业？是你自己是学资讯的吗？还是比如说你是学刚刚讲的一些比如说企业管理，或者是学 marketing？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背景，怎么会在5年前会加入巨匠的这个大家庭呢？
其实我的背景也不是学教育出发，我本身念商管，然后一开始是在公关公司当 A， 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工作时间很长，但那段当然是阶段性的，然后家人可能看我是这样觉得很辛苦，所以就是让我到巨匠这个集团底下工作，一开始是当活动组的企划，然后再到行销的企划，然后一路从这样子的方式转到老板的特助，再当专案负责人，跟商管类型比较接近，但是跟教育体系本身比较没有相关。那我觉得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教育服务业，它某部分很多的性质在服务这一块。
那你有一个问题比较想要请教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其他的来宾非常非常多都是老板，然后有小企业的老板，也有中型的，也有大企业的老板，可是因为大家谈的很多都是怎么样找事业伙伴，或者是找合作的员工，或者是同仁之类的。那因为像您是我们来宾里面非常少数非常厉害的专业经理人，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像毕竟在这个社会上员工是多数，老板是相对比较少的，那对于一个员工的职涯规划，我相信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希望知道。就像您说，你也是从一个广告 AE 到现在比如说当老板特助，最后当一个品牌的负责人，从您的角度来看，一个就是从基层的同仁应该要具备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能力，然后慢慢的规划自己的职涯是比较好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是上一辈的年纪就是工作者跟我们现在这一辈的年纪工作者他的心态不太一样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现在其实像市场人才超级缺工这件事情。对，那对我听到各行各业都超对，就是找不到人。那我觉得这是跟现在年轻人想要选择就业他工作的方式已经跟我不太一样。但如果说我觉得你希望有自己一个稳定的收入，又有斜杠的生活，那在于在稳定收入这一块的心态是你要学习经营自媒体，就是自品牌这件事情。你知道这家公司去是为了学什么，可以带走什么到下一份，或者是你斜杠生活的那一块，就是跳脚石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自己年轻人要自己寻找，而不是等待别人给你答案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包括我自己在学，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专案？这个专案跟我毫无关系，或者这个工作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去接这件事情？我觉得心态转变就是，哦，我想要从这份工作或是这个专案获得到什么，可以帮助到，哎，以后我可以到下一份工作，说我有什么样的经历跟经验，所以我可以做好下一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个心态。
那倒过来呢，你知道身为一个老板，想要听一下，那你觉得因为毕竟您刚刚说的世代不一样了嘛，像我们是七字头，一方是八字头，那我们现在的这些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企业主，我们面临员工，老板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会比较容易让这个员工愿意在这家企业不管是长时间短时间有一个愉快的合作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问得很好，就是很多人会说管老板这件事情，就是老板的心态也要改变，就是你不可能说这个员工永远不会走，然后你可以不断的可能言语上不尊重或是立场上不尊重，这是最大忌。然后再者就是说，其实你不论开多高的薪资也未必留得住你想要的人才，应该是老板也要开始思考说，诶，我可以给这个员工多于钱之外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他可以，这个人他想要负责是管理职，还说这个人他其实不在乎管理职，他在乎的是可以准时上下班，工作的弹性。我觉得都是跟就是专业经理的主管或者是更大一点的董事长他们等级的要往下去跟员工多互动，然后才可以从旁了解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是每个人就是同质化都给钱啊，或者是奖金年终，这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效果的。我觉得要适性化，就是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才有机会让他跟你走更长久，一个很好的缘分。
天啊，当老板好难哦，
好
想最近好想要辞职去当员工。哎呦天哪，那一年我们在那个回归你们的事业的话题，想要问一下，因为毕竟你刚刚说你并不是一个教育市场出身的人，可是你也在教育界待了五年啊。那因为像我们的节目，我们访问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比如说有开绘画班的啊，也有开体验型的英文补习班啊，金融课程，就是什么投资理财。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市场做的，就像你刚刚说，切分的非常非常的细，就是有的是 B2C， 有的是 B2B， 有的又是什么插花各式各样的。那你从一个就是跳进这个产业的人，你现在是怎么样来看这个教育市场的？因为人都说教育市场什么每年有什么几百亿上千亿，那你是怎么样来看这个教育的市场呢？
我怎么看嘛，就是我觉得台湾最大的市场应该还是放在国民义务教育这一段是最大宗的，成人的进修我觉得也跟景气会很有相关性。我觉得以后有一段是留给了旅游业，所以最近大家都很常看到朋友出国要去哪里玩哪里玩，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的消费习惯跟资金配比。那以我自己来看，我可是平台方的角色出发，我觉得还是要不要慌，要稳下脚步去看自己有的资源，集团资源是什么，那我可以擅长做好哪件事情，再去配比做一些不同的尝试。所以其实像我的角色，我会把今年重要发展的课程分三段，一个是给电脑，就是跟我们集团高相关的资源，一个是给语文，也是我们很多学生没有时代，或者是比如说2022、2023他这个课程就会淘汰性，是比较没有，因为语文就是大家想学好的语文，他没有时间性。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复合是在我想要做尝试的课程，比如想要做星座学，或者是我想要做姓名学、生命灵数等，这个是我们没有尝试过，对这个市场不熟悉，但想觉得它有趣有机会发展的项目，所以我们就会切分成三块，一个是我想尝试的，另外一部分加起来会是我们集团可能有资源是稳定可以发展的。那我觉得这也可以回馈给其他类似业者，就是他们本身创这个平台，在经营这个平台擅长的学生，他学习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去延伸性，他要去配比。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谈到 BCG 取胜嘛，就是你要去不断去找新的明星的产品，有机会让他可以发光发热，帮 企业更稳定的成长。那当然如果是落水狗就是要慢慢的淘汰的。
Andy 你刚刚有讲说你觉得台湾最大的教育市场还是国民教育义务的市场，就是你们所谓的 K12， 所以大家有听到 K12 是国民义务教育12年哦，因为第一次 Andy 跟我讲这个词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理解。那既然这个市场这么大，那巨匠又是一个这么老牌的教育集团，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市场呢？
应该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是从电脑发迹，电脑它其实职人不是大学生以上这样子的年龄区间，但我们当然也想往下走，因为下面是一个很大的一块饼。但我们有做过刚刚提到巨匠状元王，他有做 K12 之间其中一段国一到国三，那我们其实觉得自己的产品力很强，适性化 AI 这一段，但是还是打不进去国中教育这块市场，是因为其实他已经有选好三大家，什么就是大家常见的南一、这种康轩，他们其实已经出版社本身自己就有学校的市场通路，因为学校就用他们的课本，那他们其实也有在做数位教材，但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听到，但其实他们也有在做数位教育的市场。我们发现其实以 2C 然后跟职人就是这样的品牌要切到国中，他要很跟学校有很密切的相关的人脉经营，但这一段是我们比较不擅长的，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就是在转往俄美线上学习这一块的市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打进去，有尝试过，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但还是失败。那时候还找了虞美人，就是刚刚提到有聊过这件事情。对，市场上还是不太认识我们。
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是这个课程就是百家争鸣，就是战国时代嘛。那如果是未来呢？就是如果说教育市场上，你会觉得说，哎，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有哪些地方是比较是可以突破的呢？
我觉得还是会跟就业还是蛮高相关，因为可以看到一些科技大厂有来台湾。那以我们来看，就是资安等等这块很硬的议题的人才很缺，如果本身是念相关科系的可以往这里走，或者是自己的斜杠能力要多一点，因为现在 AI 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但还是不可取代的人所有的工作能力，那怎么样去借助这些工具，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以我们来讲，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有一个专业的技能再去延伸会比较好。
那 Annie 就是刚刚讲了这么多有趣的事情，那因为你刚刚讲你有自己想要做比如说星象啊、生命灵数啊之类的，听起来之后其实我也觉得蛮有趣，然后工作压力很大，就是会想要寻求一些心灵的寄托。那不知道现在在您自己负责的课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您觉得很有趣，不管是刚上线还是即将上线这种热腾腾的课程可以跟我们分享？
因为其实我们是整个教育集团，那我负责的是电子商务，就是线上学习这个市场。那如果大家闲暇之余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会推荐一些我们软性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有做水彩画画这种的，或者是我们有在教人怎么做写小说或是写作类型的课程。当然也有比较硬一点的就是第二外语啊，比如说我们有美语、西语、法语的发音课，越南语的发音课，其实我们也都有学，但这些都是比较线上型的。但我蛮推荐，就是我们集团有新做一个品牌叫巨品房 G-Square， 那它现在在台北有两个点，它是比较专注于一对一或是一对二这样子的精致化课程。如果说你想要健康舒压，甚至是你想要有点复健，其实就可以去尝试我们新的品牌推出的健身的服务，这样它是有结合复健师的。
Annie， 我一个你知道冒昧询问一下，因为就像是有时候不免会就像你在业界的人嘛，你就会说你觉得教育市场很小，就像你刚刚说可能大家不会了解很多，可是你知道吗，我身边很多人都觉得教课很好赚耶。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前两集有访问一个手作老师，他可能去学一条项链，他一堂课可能三个小时就要说3-4千块，就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你们原本的课程有一个课程可能比如说一个学生，像我之前可能去学一个什么什么软体可能就要付1-2万，甚至有的更贵一点，像我的老公才刚去考一个什么什么执照，他也是缴一个补习费可能都要6万-8万。所以其实在旁人看起来他会觉得说，天哪，你看一个学生就要付5万块，10个学生不就50万吗？100个学生不就500万吗？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教育市场感觉商机很大。对，那您在这个业界来说，您觉得这个市场它有什么比较辛苦或者比较不容易 或者是你是怎么在你身为一个业界人士，你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说法的呢？
以我来看，要还是要回归一个商人的角度，就是看你成本可能是比较固定的，因为我可以做好这么课程之后就是长尾的销售，那我的成本其实可以每增加一笔收入之后，就是要看你怎么去看。那如果说以我们实体店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成本还蛮重的，因为你开一间店啊，要有店租啊、水费啊等等，包含房租，这些成本甚至有点重。那教育市场到底好不好赚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看本质，就是这个老师他的代课能力有多少，就是我们像直播卖货这件事情，就是你本身的代课能力有多少才可以去讲说这个好不好赚。当然我听到有人说赚了一次就可能几百万，我有听过，但是这个毕竟可能一百个里面才一两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常听到巨匠应该的观感有两极化，一个是我这是老牌子，我听过，我谁谁谁去那里上过。但也有一帮年轻人可能会比较抗拒，说就是打电话一天才来打了好几次，类似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业务性质是比较强的。对，就是我听到市场上两派的说法这样子。
那最后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待在这行五年，就是看待教育市场以来啊，你会觉得说待在教育产业或是先做线上课程有什么样的核心能力是一定要具备的吗？
应该是说我觉得回归本质，学习这件事情是什么，是教育，就是你希望从这门课带走什么东西，所以你的内容一定要就是稳扎稳打，一定要给同学这件事情。不论说你今天是谁要来开课，如果你的课程太水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学习性质，其实同学的学习力很快就不见了，他可能给你的时间只有三分钟，如果他没有学到他就会走，那你在做下一门课程的时候你要再找新课，其实那是很累的。所以我觉得最大核心能力是你的课程本质要够扎实，要够有学习力这件事情。
好，那 Annie 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刚刚讲到人很难找嘛，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毕竟你知道又快到了那个毕业的季节，就是永远都有找工作的公司，有都有找工作的员工，那不知道就是巨匠的集团或者您现在负责的窝客360有没有想要寻求什么样的伙伴加入呢？
就是欢迎，就是大家对于学习这块市场，就是想要工作又想要学一点新技能这样子的同仁们可以加入我们，因为进入我们公司其实都有提供给员工就是上课的优惠跟一些福利。对，那我其实我们想要的人各式各样都可以，不论你是男生女生，然后你的年龄等等，只要你有就是愿意学习的心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你们加入，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提供一定的教育训练，不会是让你直接上场然后就让你自己去打仗的那一种。对，
一方，我觉得今天听完之后，我觉得我一直以为，你知道，就像 Annie 刚刚说的，巨匠电脑，巨匠电脑，感觉巨匠就是要连着电脑。
对。
但是就是今天听完我发现其实巨匠做了蛮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个这种在大企业的来宾都会让我知道说原来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策略，很多的布局，很多是很具有前瞻性的，像他们都完全不怕失败，我真的觉得这是超级佩服的一点。
而且我完全打破就是对巨匠的印象，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电脑就是程式语言什么的，就原来就哇很多多元化的课程，就让我觉得说哇真的很厉害，就是从很久以前就听过的品牌到现在就一直不断的进步，也让我非常的惊艳。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也许后面可以跟你请教，因为毕竟像我自己的企业虽然很小，就是我的企业的年纪还没有 Annie 到巨匠来的大。天哪，我真的是一家好小的公司。但因为像这么小的公司，你看像我们家，你也知道我们家最近又搬家又开了新的产品线，我都觉得说现在世代变得好快，就是如果你一不小心好像就会被淘汰。对啊，我都想说我未来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跟 Annie 请教，就到底怎么样去观察到这个市场的脉动，怎么样勇敢的去转型，我真的觉得是现在的企业经营好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哦，今天非常感谢 Annie 跟我们分享她在这个巨匠电脑还有窝客360的很多的事情。当然呢，不管是她从怎么样选择自己的职涯，到巨匠在这几年来做什么样的改变，跟他们怎么样观察到这个市场的好跟不好，当然也分享了很多成功跟没有那么成功的经验，相信也给大家很多的收获。那大家如果对我们的巨匠电脑有兴趣，或者是我们窝客360的课程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把相关联络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需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自行去参阅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谢谢。